那我们开始唱吧，我们。
好，你放出来音乐。
我们没音乐，我们直接唱呗。
你没有那个雨伞。
我没有啊，我们直接唱得了吧，好吧。我没有那音乐。
哪
里？93。对，96。96没那么少，
一小半。
那我开始唱吧，好吧。
对呀。
站在站在前方大主宰，青山穿越歌咏，高山上祝圣人。站在恩赐永无更改，
yeah。
爱情，每次谢谢，来我们祷告开始。
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又召集我们众弟兄们、弟兄姐妹、你的孩子聚集在一起，来受你的教训，听你的话语。感谢主，谢谢你，看顾保守我们平安来到，你也赐福那些将要计划来的人，路上他们到，加快他们的脚步，我们一起来享受你。同在的筵席，感谢主，求你来高我们，和我们说出口的让我们释放的口，让他和我们说讲的和听的都同感一点，满你圣灵的引导造就，谢谢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妹，阿妹，你的会议室有人吗？
好像真的没有人吧。
不是啊，我看你那个没有，好像也没打开是吗？好，我们已经看完了六章哈，我们已经把这个教会的这个建造教会已经看完六章了。我们说第一课，大家要这关于是教会的建立，教会的意义啊，这是第一课，教会的意义，这个是讲到教会本身的含义，我们不能够有任何含糊。然后呢，紧接着什么？讲到教会的什么建立的什么？过程对吧？交接的过程是六个阶段哈，六个阶段很重要的。这个是其实不应该，就是不服心理都应该不去硬背，你应该知道六个自然的圣经的脉络哈。教会先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父神的旨意，对不对？就是父神的旨意。然后呢，旧约的预备，然后呢，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呢，圣灵的工作，然后呢。使徒和先知的什么使徒的根基，第六呢是分的兴起，所以这个六个阶段啊，其实我把你看我主日讲到的时候把那个什么卷轴画打开，对不对？那个就更详细的是这个，当然你要有一个脉络，你一定要有这个脉络，又对整个圣经的这个脉络要很清楚，这样的话你就万变不离什么其中，你的框架不会有错，你的框架一错呢，你砌的墙肯定什么就更加歪了，更加难看了，对不对？你的框架没有问题，砌那个砖在里面最多局部有点问题，对不对？它不影响大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教会建立的六个阶段很重要。父神的旨意是超越时空的，对不对？然后呢，旧约的预备呢是上帝什么开始打开那个卷轴画，来开始展开他自己对整个人类救赎、对整个他掌管的被造物的这个历史的展开。来验证上帝什么永恒的旨意，也来显明上帝永恒的旨意，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背经的时候，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的，听我话，要行开我来的人，不至于定什么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什么入生。所以将来耶稣来要审判我们每个人都要背什么，不信主要背什么，要被定罪。但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怎么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里面有没有矛盾啊？说主再来要审判每个人，不信主的要被什么？将来要被什么？不至于被啊，我们不信主的不至于被定罪，信不信主要被什么？定罪，对不对？但又讲上不信人罪已经什么？这什么意思？是说将来耶稣来要审判定我们的罪，又说信的人不被定的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啊？哎，怎么回事呢？不信人罪已经定了，又说将来耶稣来了，不信的人将要被什么
定罪？
是不是看起来是不是矛盾呢？这个经文是矛盾的，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嘛？不已经定了，是说那我们说不信人将来耶稣再来要被什么定罪？将来你要被定罪，你看到没有？将来耶稣要来审判你，要被你不信主被定罪下地狱，对不对？对不对？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不信人罪什么？
已经定了。
这两个时态是不是矛盾呢？矛盾啊！一个罪已经定了，一个是将来被什么
定罪？
这个语法是矛盾的，一个是已经被定的是过去了，对不对？是你将来要被什么
定罪？
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呢？一个是过去，一个是什么将来？那这怎么回事？对不信主人来说，怎么既有过去已经定罪了，怎么有将来要被什么？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就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从救赎的 神永恒的旨意来说，你已经什么？早就被定罪了嘛。就像你在创世前被读什么？拣选。那你以前就在创世前被读什么？其实已经是什么？在永恒里你是被弃绝的人嘛。所以你已经被定罪，从永恒的旨意来说你已经被定罪了。但从旧约历史来说呢？从旧约历史来说，将来你要被什么？定罪。基督再来你就被什么？定罪。所以这两条线看到没有啊？一个是从上帝的永恒的超越时空的旨意来讲的，不信人罪已经什么
定了。
但对你具体的一个人的救赎历史来说呢？
后来我信了以后呢，就那个
重生了。
对，你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讲不信的人，我们只讲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一方面他罪已经讲，不信的人说到死都什么？当然，从实际表现上，他到死都没有什么会改信主的人嘛，就证明他是被主什么弃绝的人，对不对？不是，他是，所以他不信人罪已经定了，这是过去式，对不对？要说不信的人，将来耶稣再来要什么审判定罪他们，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看到没有？所以这两个不矛盾，一个是在神永恒的旨意里边，他们被什么已经定罪了，但是具体的在就是历史里面是将来基督什么再来，你不信的人被什么定罪，真实的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真实的成就在你的什么身上，所以大家注意好，所以这个不然就看圣经，你要不明白这个圣经里面还有很多是矛盾的，你看到没有啊？怎么不信的人将来被定罪？怎么又不信的人罪已经什么？已经，而且约翰福音的时候，离现在多少年了？两千来，接近两千年，对不对？1900多年前说不信的罪已经什么？
定。
那到现在2000年了，基督也没再来啊，那怎么已经定了呢？如果只讲历史，是将来基督再来的被定罪，对不对？那还没有实现啊，现在都还没有实现啊，对不对啊？但是圣经说不信的罪已经什么
定了，
你要明白这概念啊。我讲这话你们明白了没有啊？明白没有？徒弟们明白了没有啊？明白了。但是在你身上确实还没有发生，真实的历史还没发生啊。我们是从神永恒的旨意是超越时空的嘛，但是在你具体身上成就的时候是在什么？在具体的就是什么历史里面嘛。比如你是说哇，你创始前就在基督里被拣选预定得救的人，对不对啊？但你是不是以前就信呢？不是，是在你什么具体的你的救赎的历史里面，对不对？你是在比如说我是在1990年信主的，其实真正从历史来说，我是在90年才确定我是什么蒙恩得救的什么基督徒嘛，受到信主那一刻才确认我蒙恩得救嘛，对不对？那已经过去式了，对不对？但将来主再来呢，我是不被什么
定
罪的，对不对？但是其实在外面我是创始以前就被主什么
拣选，
就不被什么不信的人，信的人不被什么
定罪，
这都是过去式，过去我就不被定罪。
那会不会有预定拣选了，但是他还是不信？
那不存在，还是那你就否定上帝的能力了吗？还是这个问题，你就把神当作人无可奈何的嘛？就你要可怜天下什么父母心，你不就不是父母生的孩子都希望他什么好，都希望他乖，都希望他幸福，希望他美满，对不对？那后来没有办法，你的孩子悖逆，是因为你愿意，但你不能没有什么能力嘛？你不能够改变他，对不对？那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所以你把上帝总是偶像化的概念，说神预定了又什么又被不可能的嘛。上帝既然预定了他什么，他预定的旨意是什么？是一步一步的什么成就的嘛。他是无所什么不能的嘛，但是他有他的主权的嘛，他的主权的旨意拯救你了，就会拯救你什么
到
底嘛。这是神的能力，不是什么，这切切证明你的信仰不是靠你什么自己的嘛？你得救不是靠你自己，你成圣也不是靠你什么自己，将来基督再来保证你得救都不靠你什么，靠你写个保证书有没有用啊？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错误了，可不可以啊？好，来子们以前都不算，从今天开始你写个保证书，保证以后不犯错误了你就上天堂，然后你再犯错误你就不能上天堂了，那行不行啊？那完了，那我们就完了，知道吗？那你靠自己保证的话就完了。我们是靠什么？而且不但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是一次成就，做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什么根源嘛？ 耶稣就是做成的大能，他是做的是保守我们什么到底的，他的能力是永不改变的，他的旨意是永不所以你刚刚说的预定的旨意改不改变啊？不能改变的嘛，你怎么能够在你身上的旨意，神预定的旨意不能改变的，懂了吗？是靠神在，所以你犯罪的神会什么修理你，会在你里面什么圣灵会责备你，接着他的道，甚至接着教会，接着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接着甚至接着你的疾病和什么肉身的什么死亡来什么来管教你，来保证你悔改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很重要哈。好，这个要确定这个哈。我们说教会的这个建立过程它是不断的，它不能断裂的，懂了吧？你不能假设一个理性的假设，说一个人信主了，对不对？得救了，对不对？就他犯了一个罪，到死都没有悔改，存不存在？假设理性是存立的，对不对？事实上不能存在的，对不对？还有你说，哎，一个人上帝预定他灭亡了，结果后来他根本就没有犯罪，他也灭亡吗？可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他上帝预定的里面本来就有什么，他要犯罪什么跌倒的，这个都必须的嘛。他这个不能断裂的，你不能拿一个片子说上帝预定人灭亡，哦，人类没有犯罪，神就预定人灭亡了吗？这话有没有意思啊？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吗？因为上帝的预定的旨意它是完整的，你假设说那人类没有犯罪，神就预定他灭亡了，这不是很委屈吗？可不可能存在呢？不存在。你理性假设可以存在，但实际上不存在的，知道吧？所以人的理性就很容易臆想，把上帝放在你的理性那个里面，对不对？就是其实你的理性是有限制的，对吧？神是不受什么限制的。我们说神唯一的被他限制什么呢？神被他的能力被他的什么旨意限制，懂了吗？神的能力被他的旨意限制，神是无所不能的，对不对？但你不能神让你做，让你想想做，我没给你做什么啊？不是的，神的能力是被他的什么旨意，所以就说倘若可行就把这杯什么撤去嘛。耶稣也不嫌定十字架，对不对啊？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叫什么？从你的意思嘛。所以上帝的旨意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上帝的能力他也是完全全能的，但他为什么没有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呢？因为他被他的旨意什么，被他的主权的旨意限制，他要一切是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的，而不是按照我们的什么心意来成就的。我们的心意巴不得什么都给我们基督徒都好，对不对？基督徒就不要受苦难，基督徒就能够在世上什么永远得胜呢？但是不可能。上帝就让我们经历一些失败，经历一些波折，经历一些跌倒，也有上帝的什么美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带领。好，这是第二课很重要的。第二课其实什么呢？我很喜欢第二课这六个点，它是延续的，它是线性发生的，它不是什么，不是我们可以把它断裂的，线性发生，懂吗？线性发生就什么意思呢？它一旦发生，它能不能停下来？它是运动的，生命就像你生下来一个生命，它能不能停止啊？生命叫生生不息的，对不对？你一旦生了一个孩子，它生命能不能停止啊？停止就死了嘛。叫它生命存在，它就是生生不息，懂了吗？叫生命不止，你不能把它断下来，断裂了没有什么意思的哈。断裂下来就没有意思了。好，找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是教会的使命和什么特征，对不对？你还记得教会哪三大使命啊？
圣洁，
不是，那是特征。使命是什么？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对不对？第二呢，与撒旦所临的征战，对不对？第三呢，成为人蒙福的什么
管
道嘛。所以教会第一使命就是不断的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传讲主的福音，见证神的作为，然后呢跟撒旦属灵征战，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成为人蒙福的管道。哎，很多人把教会当作把第三个当作第一个重要的，不可以的，不要把第三个当作重要的。好，很多人把这个第三个成为第一重要的，什么神教会就是为了让其他人蒙福而已，这是不准确的。当然教会成为人蒙福的管道，但第一重要的什么是为神做见证，荣耀什么神，不是为人类谋福利而已。你就把基督教变成什么，变成一种政治主张，把基督教当成一个什么洪秀全拜上帝教，对不对啊？把基督教当成什么成为自己的一个 某个野心，或者先把基督教怎么带来了，先来为人类谋福利的一个什么一个宗教而已，这都贬低了上帝哈。我们上主任，我们基督徒就是一生是要荣耀神、见证神为目标。第二呢，确实跟靠着主来打败魔鬼的权势，与属灵的征战。第三呢，确实成为人门徒的什么管道，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很多弟兄姐妹传福音，因为很多人不信你所传的福音，你就失望了，这对不对啊？这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传福音第一目的不是救人的灵魂，传福音第一目的是什么？你还知道吗？其实人我们记住传福音第一目的是什么？是尊崇上帝的名吗？你每次跟人传你一次上帝，就是高举了一次什么上帝的名，传给你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吗？对，所以你传福音第一目的不是为了救人的灵魂，传福音第一目的什么？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行在天上嘛。传福音第一目的不是救灵魂，你就他把人看成什么太高了太重了嘛。传福音第一目的是为了尊崇神的荣耀，传讲主的福音，让主的荣耀被高举，也是跟撒旦的一个争战，也是成为人门徒的什么，也以主就拯救他预定拣选的人。这是所以传福音救灵魂是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是副产品。神确实也会借着福音来拯救人的灵魂，但不是第一原因，对了吗？所以你传福音了别人都不信，你仍然无怨什么无悔，知道吧？彼得讲到三千人悔改，好不好？斯蒂凡讲到呢，每一个人都没悔改，把他什么打死了。很多评价说斯蒂凡不应该说话那么烈那么猛，结果呢你们这些什么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常伤害先知的人，哎，斯蒂凡怎么这样讲呢？说话温柔一点嘛。你看谁代表神评价斯蒂凡啊？你不行的，你太骄傲了。斯蒂凡做的对不对啊？就是他做应该做的，甚至感动他讲的那场道完不完美啊？完美的。所以他那场道呢，没有人信主，他被什么石头打死了，但是呢有意外收获，扫罗在旁边也喜悦他什么受害，圣灵开始借着这事情在扫罗心里什么动工，一点点动一点动工，都有神的美意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代替神来评价斯蒂凡的讲道，你太厉害了。其实没关系的，传福音讲道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造就人而已，首先能够什么荣耀神的名，遵从上帝的大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好，教会的三大特征是什么？圣洁、权什么合一跟权柄，这个很重要。圣洁、合一和权柄。好，这是第四课哈，第四课就是哦，这个第三课，第四课是地方教会的叫第四课叫地方教会的建立。地方教会建立里面呢，我们叫什么？他建立什么？他赐给我们上次跟大家区别了，以弗所书讲到神给教会的恩赐是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什么教师，那是地方教会的，那个是给普世教会的恩赐，懂了吧？就是不是讲了一个地方教会，具体就神给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个恩赐是以人为本的，对不对？是人是神的恩赐，对不对？是什么？是神赐给教会的。比如说使徒和先知是建立什么教会的一个开始奠基，对不对？然后什么传福音的当然是什么开始为教会预备什么材料，预备人嘛。然后呢牧师叫牧养什么这帮信主的人，对呀、啊、教师牧师就教导神的话语给这什么已经蒙恩得救的什么信徒，对不对？所以呢，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造就众教会的恩赐，大家知道哈？不然的话，我总是跟你讲什么？圣经里面提到恩赐，今天我们会讲到什么？一个是以弗所书四章说的，说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对不对？跟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个恩赐，跟罗马书十二章那个恩赐有区别没有？有区别。或者是说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对不对？这第四个点呢，跟地方教会的组织里面的长老跟执事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的。 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些恩赐啊，是赐给众教会的恩赐，把这些人有这恩赐的仆人赐给教会，建造教会。哎，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呢，它就是那两种，对不对？就长老跟什么，就是这是第五课哈，就地方教会的组织里面主要是长老跟执事，这个有点小区别。这个是在第五章所提到的哈，第五章里面什么就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个组织，就是长老跟执事。好，第六章呢，我们讲到接纳的原则。既然地方教会有了，那你什么？大家注意了，我们要注意有两种基督徒是什么呢？是说，哎，我不委身任何教会，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信主了，我是神的教会的子民，我可以去任何教会，我可以不受任何教会，这个好不好啊？其实是不负责，不太负责任的。就是你做一个信徒，对，你承认普世教会是没错的，但你也要委身一个什么地方教会，对不对？反过来呢，你过分的强调地方教会呢，分门别类的行不行啊？那也不行，也不要借党纷争，对不对？那我们既要有普世教会的概念，也要有地方教会的概念。好，所以呢，第六课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什么呢？对教会来说，要有什么？要接纳，既要接纳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同时也要鼓励你委身一个什么地方教会？为什么呢？我们教会有其中有个特征是什么？有管教的。为什么？因为并不是说你要来就要来，要走就走的。那你要守一些规矩，上帝的原则。所以呢，地方教会什么有要有正确的合一，好吧，对不对？有正确的合一，那教会呢，有时候呢也不应该什么，不该接纳的你不能接纳，该接纳的你什么，你不能拒绝。这个我们上次讲了很多哈，就是地方教会，你这个门槛不能太高，但也不能太低，你必须什么，必须恰到好处，对不对？你要接纳一切愿意来寻求真理的，被主所拣选的，哪怕他有很多毛病，很多真理不懂，但他愿意委身教会的时候，不该接纳的你不能接纳，该接纳的你不能拒绝。所以这是在第六课哈，很难，有点难，就里面讲到了有绕口令是吧？说有不正确的合一有哪些情况，还有呢，错误的不接纳是什么情况，正确的接纳应该是什么？然后讲到如何接纳，后来还有呢，还有有些情况呢，你确实不就是对不接纳的人该怎么处置？有些人真的你教会不应该接纳的，你接纳了，你就是把这个什么，他就把这个面教啊带到教会里面来，这个会把你教会搞得乌烟什么瘴气的。所以，教会不能够不接纳那些该接纳的人，但也不能够接纳那些不该接纳的人。那我们不该接纳有两种情况，一个什么呢？是在教义上严重违背什么圣经的，你传讲违背圣经的教义，教会不能接纳的。
如果你常受到不满，
肯定不可以啊，那异端嘛，一定不能接受那些，还也不能接纳什么呢？就是长期犯罪不什么不悔改的，哪怕他是信徒，教会要管教，要管教。管教的目的不是说永远不接纳他，是暂时的不接纳，是为了什么？将来得到他的灵魂。如果他真的是假性的，他就被淘汰掉了；如果真性的，他迟早有一天神会让他什么认罪什么悔改了。或许不一定回到这个教会了，再叫他去到别的教会了。
那如果管教他就是让他不回教会，那他要回来呢？这是拒绝的吗？
他回来看他放，就说。那至少叫我们说圣经没有说什么，就是说他说你的弟兄真的当然找他谈，对不对？不听点三个找他谈，还不听告诉教会，教会还不听，把他看得税吏和什么外邦人。好，那如果他真的被教会管教，他还回来，你就把他当成什么非信徒。那慕道朋友你不能在乎他，当然一般情况人都不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公众管教我嘛，你在教会公众面前说我犯了什么奸淫罪，说我犯了贪污罪，说我犯了撒谎的罪，而且还没有什么悔改，对不对？他来可以啊，一来你就劝勉他，他就不来了。但是严格上来说呢，没有说，哎，但是只不过呢，因为教会的行政的员工呢，你要把他什么，要从教会的会员里面除掉，除名，除名我们不承认他是我们的什么 弟兄姐妹了，不但不是会员，连弟兄姐妹都不是了，所以肯定不能成为会员，对不对？所以他什么，如果他非要来呢，把他当到墓道的什么，就是税吏和什么外邦人嘛，就还不停把他当到税吏和什么外邦人嘛，大不了看他对他如敌人嘛，要劝他如什么弟兄，就继续劝他悔改，知道吧？所以呢，但这种情况一般他就不来了，他至少他就跑，他就也会跑到另外教会去，对不对？所以一般呢，你就告诉别的教会，他也犯了这样的罪，在我们教会他是认罪什么犯罪什么不悔改的，是不能接纳的，知道吧？一起帮助他悔改，帮助他悔改，要求主带领。好，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就只有两种情况教会不能接纳的，就是要管教的，一个是在领受传讲错误的教义，第二犯道德上的罪而一直不愿意什么悔改的，他要被教会管教，甚至被什么逐出教会。这个逐出教会不是说空间的，你看刚刚阿曹夫问他说他真的要回来了，这是空间的无所谓，对不对？但他属灵里面他已经被什么被逐出教会了。我们的教会不是人，不是指房子嘛，不是指这个地方嘛，对不对？也不是指一个组织嘛，是指在这个教会的这个肢体上面他已经被什么被看作什么税吏和什么外邦人。哎，他将来又得悔改了呢，教会就无条件的什么来接纳，再恢复他的信徒的身份，甚至恢复他将来会员的关系嘛？为什么？因为这个他已经拒绝神了，所以神也拒绝他。但如果他悔改了，那神又把他什么接纳回来嘛？所以呢，你不要害怕。为什么很多教会不敢这样做？什么好不容易来一点信徒，对不对啊？人数本来就不多，你说今天管教的，明天管教那个，把人都管跑了，其实那个没有没关系的。关键你是按照真理来做的。教会不是追求人数，是追求什么属灵的意义嘛？大家要记得哈，所以教会从来，我跟你讲，教会不要以发展人数为自己的导向，而是以属灵的复兴为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第七章哈，第三节恩赐的应用，应用哈，恩赐应用里面稍微来看看，第七章啊，第七章恩赐的应用，就前面谈过了各种职分。他们如何开始呢？一方面是由于出于神的呼召，一方面也经常是由他的恩赐所显明的。例如神要一个人做教师，一方面会呼召他，一方面会给他教导的恩赐。呼召是别人看不见的，恩赐却可以看得见。所以教育负责人常按个人的恩赐来分配个人的侍奉。圣经上要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发掘个人的恩赐并充分运用。实在是建立教会时不可忽略的环节，所以本章呢要谈论恩赐的什么用用。好，所以呢，那这有两，一般神在呼召在那里面呢，对不对？但神的呼召里面一定有外面的什么一个验证或者一个显明。神不会呼召你一个什么人去做一个不是你恩赐的方面，可不可能呢？那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就是神对每个人是按照他的独特呼召。来，请阿涛把我们读一下恩赐的意义这部分。
恩赐的意义，新约中的恩赐一词主要是由两个希腊词汇翻译过来的，一个是
Doria，
一个是 Charisma， 其中后者是谈论教会恩赐时所常用的字，本章所谈的也是这个字。 Charisma 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字根就是恩典一词，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是不可付代价就得到的，因此卡瑞斯曼广义的用法是白白恩典下的具体成果。用另一个词来说就是礼物。罗马书五章十五节十六说，过放不如恩赐，许处的恩赐是指称义。古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一节所得的恩就是指脱离险境。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神的恩赐是指永生，这些都是因为神有恩典而得着的具体好处。由此看来，我们由于蒙恩典而得到的任何好处都算是恩赐。在谈论教会恩赐的经文中，坎瑞斯玛的用法是狭义的，凡出现这个字，根据上下文判断，他的意思是神所赐的能造就教会的才能，特别是指才能这方面。以弗所书四章八节有 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句话这里是讲论教会的恩赐，但此处的恩赐原文是另一个字，它的意义也不同，是指的承受某种职分的人，不是指某种才能。这是一种较特别的说法。神赐给教会的礼物是人，神赐给个人的礼物是才能。话虽如此，人的才能 却不等于恩赐。人的才能虽然也是神的所赐的，但即使一个人很有才能，在建造教会时却未必合用，他的才能未必带来属灵的能力。所以恩赐不只是才能，还必须是能造就教会的才能。
好，所以哎，恩赐就一句话怎么说，是神赐给他的儿女能够造就教会的才能，对不对？所以那么简单哈，我们就简单概括。当然他也讲了两个词，圣经里面有两个词哈，提到一个是 Dorea， 一个是 Charisma， Charisma。 所以呢在圣经里面遇到给我们恩赐多少钱， Charisma 就是造就教会的才能，就叫属灵的什么恩赐。一定要记得，哎，很多不信主的人有没有才能呢？有的也有才能，但这种才能不是恩赐，当然也是神给他的，但对他来说我们不叫恩赐，就是什么，神给每个人都有他的特长，对不对？
就是不信主的人不说恩赐的吗？
对啊，他们也会这样说，当然也会说，但这种恩赐跟我们这些恩赐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呢？但是哎，当然我们要说他现在不信主的，将来信主的那也是隐藏的恩赐嘛，你不知道后来知道的嘛。他不信主人到死都没有悔改，那些人有没有恩赐呢？那不叫恩赐了，那我就不能说叫恩赐了。对，那我们说，当然你说，你没信主，你后来信主发现以前你那些才能也是上帝给你的，对不对？你就明白，我们这不是断裂的嘛，都上帝的有隐藏的旨意嘛。但是呢，恩赐我们要是，我说为什么要嘛？你是能够造就教会的才能才叫恩赐哈，造就教会的，所以你那个不造就教会的不能叫做才恩赐。来。请来前前怎么样都像恩赐的种类。
恩赐的种类，神赐给人的恩赐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力性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中能表现一般人所不可能具有的超然能力；一种是生命性的，不是在特定的时地表现，而是经常具备这种一般人也可能有的才能。分序如下：能力性的恩赐，这种恩赐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至十一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语言
言语，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信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以上各种恩赐是不靠圣灵就不可能有、不可能做到的超然能力，所以算是能力性的恩赐。第一点，智慧的言语，这是指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能告诉人所当做的事。当信徒已经遇到或即将遇到一种状况，需要神指示当如何做，神有时会感动人传达神的指示，而受感动的人未必清楚知道当事人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未必知道当事人是谁，只知道要说这些话，这就是智慧的言语。
好，我们听下来，这智慧的言语，他这个解释稍微要注意一下。我们说他人说不是说自己的话哈，是他可以有个预见性的什么，说一个什么对当事人适用的神的指示，就神的话语。大家记得，其实我们还没就说， 可能不过呢，神的话语在这个实地，就是在现场啊，应用的恰到好处，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真的不知道。比如说啊，比如说谢弟兄也在，涂弟兄也在，对不对？就那天我们在张念弟兄家，对不对？所以我们张女儿一开始不出来，对不对？我们只是跟张念跟他夫妻来谈话着呢。那我们哎，那时候上帝就给我一个什么感动呢？就是常常想到那个孩子的处境，就他一个从生下来就在一个吸毒贩毒的家庭里面哈，这个环境很艰难，对不对？肯定孩子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跟他张念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罪。我说，我就说话，哎，你看，如果我想我是你的女儿，生下来你就是一个吸毒贩毒的人，在这个家庭里面氛围里面成长起来会怎么样呢？肯定会很痛苦。一有一点意识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开始越来懂事的时候更加觉得羞辱，对不对啊？因为父亲是吸毒的，还贩毒的，对不对？在这个家庭里面，在学校也被人歧视，对不对？被老师轻看，对不对？而且在家里面，爸爸一发作了，那种精神病发作一样，对不对？这孩子怎么能够有安全感呢？对不对？所以我在反省的时候呢，谁知道什么？他女儿在房间里什么？也在听，懂了吗？哎，听说可能他女儿开始要他不出来，对不对？躺在床上，对不对？后来等他爸爸进去之后呢，发现他女儿已经坐在什么？坐在那个椅子上了。好在他在房间，他家小嘛，所以其实我们在听着讲话，他在房间都听到的。这个时候呢，他后来告诉我，让我们很多谢弟兄你不知道的哈，他录音了，把我讲的都录音了。后来他出来以后，后来哎，感谢主，他出来了，他坐到我对面呢，斜对面的地方呢，跟他讲说他也录音了。所以后来他跟他爸爸讲什么呢？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在房间里出来以后，我听到张老师所讲的一切呢，他讲到他心感里去了。他终于遇到一个能够理解他的人了，明白他的人了，对，他明白的人。所以呢，那天他跟他爸讲，他听了就开始有一个明白他的人。为什么？我是按照从他的角度，从他的角色来想象，其实他很多东西他也不能够完全能够明白的，所以他在家庭成长下已经就习惯了，知道吧？15年了，所以他就习惯。但是呢，他也知道不对，也不好。但是呢，毕竟孩子不可能有什么系统出来，对不对啊？也有委屈啊，也有难过啊，但他不一定。说哦，这都是我父亲造成的哦，就是我因为我家里吸毒，他也不一定完全这个明白，对吧？这么哎，现在你把他哇，原来这样，他就有共鸣了，他有共鸣。所以你知道吗？后来上个礼拜四，我又跟他在外边谈话的时候呢，他有人跟我说：“张老师，我可以录音吗？”我说：“没问题，你录吧。”他说：“你那天讲的话，我录下来就我听了几遍。”对，他说他听了几遍了。然后他跟他爸爸讲什么呢？后来张念跟我讲，我女儿说那天他在房间里听他讲，出来听你讲话，就是他觉得突然很舒服，他觉得很理解他了，终于有个人能够理解他了，把他里边那个内心深处他自己都不一定整理出来的系统的东西，慢慢就吸引出来了。
其实我的感受
得到，
对，那天晚我都没睡觉，你们睡去了，
对吧？所以呢，你知道吗？所以呢，那天呢，他就什么？他就觉得哎，他就嘛，他觉得我说的什么意思呢？就说。因为属灵的人可以看到万事嘛，其实不难的。因为你想一想，你自己身处地讲一个嗷嗷，刚刚嗷嗷就降生这个孩子，就降生在一个什么，一个吸毒贩毒的家庭里面，对不对？这孩子怎么能够有安全感呢？对不对？肯定有很多这种被，但我们不知道，我在那里不是要沉迷在，不是要总是让我们的弟兄老是回忆过去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还说呢，要真正认识到这个悔改。不但当然会生命点罪了，对不对？但这个罪的后果会对你的孩子产生什么？一些影响和破坏。这个时候你要理解他，然后慢慢把他从这什么困难当中什么走出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什么呢？哎，对我来说呢，我不是跟他当事人谈的。只不过呢，感谢主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这都是属灵的一个判断，知道吧？这么有属灵的智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事情。哎，没想到什么呢？所以你知道吗？那天我到公园那里啊，他就说。张老师，你能不能够把如果你是我的话，生在我现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那个
感受，
能够再跟我讲一次吗？再跟我讲一次吗？哎，很奇怪，他说那天我就说我今天演录音，我现在听，他这一听他就很舒服。我说没问题啊，那我从另外的角度又跟他讲，他就很开心。
你讲的很有力，
他就很开心，对，他就很开心，主要有共鸣。就是说讲到他心坎里面去了，他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后来他就跟我讲什么，他以前在学校里面啊，跟他老师讲什么呢？讲我心情不好啊，我家里老师这算什么小事情啊？这点困难怎么就面对不了呢？
因为他不能讲。
对， 不，他跟老师讲到一点点有点不舒服，他就说我今天家里有什么，比如说被爸爸打了一顿哈，老师说打了有什么了不起啊，没关系的，爸爸打你了，这个父亲打女儿小事情啊，不要那么介意好不好，老师只能这样说。
这是很肤浅。
不但肤浅，而且给他什么，给他更多压力，就说你怎么那么计较呢，父亲打你一顿有什么了不起，不要放在心上，不要计较，潇洒的过去。但其实孩子心里面什么哎呀，阴影的嘛，有，而且呢，而且他不了解他父亲是像精神病发作那样的打他，用烟头烫他，但他心理创伤有多大，对不对啊？所以呢，
他就是我们去的前一天，他爸爸都说他是150磅的那个，
对，
也
打
他两次，
对呀、啊，所以呢，
他都站不起来了，就躺下了。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孩子呢，他有没有任何没有反抗的吗？没有任何反抗的吗？就默默的给打哦。所以呢，就是，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他已经习惯了的，对，在家庭里面已经什么，所以他最后只能用自杀来表达自己了，自残了，自我自虐的这种倾向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好，我讲他们智慧的言语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绝对不是讲自己的为所欲为的话，知道吧？不叫智慧的言语哈，不是算命先生哈，不是说预言哈，都不是说你要说，要么就是上帝确实给你一洞察力，你能够。讲出一些上帝给你的话语，正好对你所服侍的人什么有帮助，来自上帝的智慧和话语。
讲到底，
对，这叫智慧的话语，是有一个属灵的悟性预见的，懂了吗？好，我们再来看叫智慧的言语哈，来请同志们读下面的。
第二，
嗯，
知识的言语是指在毫无知情的情况下能说出已经发生的事，例如。某人犯了罪却不肯承认，神可能会感动提醒他认罪。某人在病被医治却不敢做见证，神可能会感动人说出这事实，鼓励他做见证。受感动的人同样未必知道这话是对谁讲的，只知道该讲这些话。这是知识的言语。
好，其实这里的知识言语呢，这个解释坦白讲呢还是不够力的哈。这个是什么样呢？就神其实是透过他的先知，他的仆人，把上帝所启示给他的什么真理，把他什么传讲出来。这个是更是知识的言语的一个概念啊、我觉得他这个写的有点太实用化而已，所以呢，当然通俗易懂，但是呢，我们要注意，都是从神来的，就是神给人。对是未来事件的预见，但这个都有属灵的悟性的。比如说，像先知们，哎，耶利米，以色列人还没被掳，对不对？神就让耶利米啊预告将来以色列被什么巴比伦什么掳掠，有没有发生啊？
有，
没有发生，暂时没有发生，对不对？是将来必然要发生。为什么？因为神也要让什么耶利米指出以色列的什么罪。帮助以色列什么悔改，而且知道以色列会不会悔改呢？不会悔改，所以就神就借着耶利米预言以色列人的罪，而且他们还不会悔改，被指出来也不会悔改，所以什么预言将来什么神就要借着巴比伦来掳掠犹大国。哎，这个是很，这都是知识的言语，对不对？哈拉古书啊更是如此哈，神已经哈拉古预言将来巴加勒底人要来什么掳掠犹大，所以呢，这都是他也看到了犹太人的罪，也看到什么更恶的巴加勒底人来恶人来惩罚罪人，这个很有趣，神要借着恶人来惩罚罪人，这是神给什么哈拉古的一个知识的言语来传讲出来，知道吗？所以其实真的叫属灵的人可以看到万事哈，就是什么，就是他可以透过象象看本质，这是属灵的知识的言语。首先是圣经，但我们也不否定神在实际的生活中，所以为什么要叫圣经辅导学，对不对啊？有知识的言语，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范围写的有点点浅了一点，窄了一点，而且太实用性而已了。其实所谓呢，智慧的言语是神透过神透过他的仆人启示给我们所有的真理，知识的言语呢是关于一些不断的给我们从认识神的知识，认识这个世界人的败坏性的知识，认识这个世界的知识，认识我们救恩的知识，认识主再来的知识，任何我们在地上怎么成圣的知识，就所有的就是什么关于神透过他的仆人 在我们的教导性的东西，我们要明白哈，知识的言语哈，是圣经首先是很多是知识性的言语，当然更是智慧性的言语。我们俩哎，我现在告诉弟兄姐妹什么？我学的就智慧跟知识有点区别在哪里呢？知识是存在跟你这些东西，确实认识客观事物的客观事实哈。对，但是智慧是什么呢？就你把认识到的客观的这事物的知识，应用在你自己的什么生活跟生命当中，就变成智慧了。大家记得哈，就是真理本身是知识，但把真理应用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的应用，就成为智慧。听懂这句话的区别没有？听懂这句话。所以呢，智慧它是一个综合的，是把知识美好的知识应用在你的生活跟生命当中，这就叫智慧了，是对真理的应用和领受，就变成智慧。好，这个是能够明白。好，这是知识的言语哈，知识的言语大家也稍微我们稍微强调一下哈。来，请同志们继续来读一下第三。
信心，至恩赐的意义不明确，可能是对某件事的成就和对神的某方面的能力有特别的把握。对神的信心是每个信徒都应该有的，但是这是对神自己的信心，不是针对特定的事。信心的恩赐则不只是相信神，也特别相信某事情的成就。这信心应该就是明前十三章二节所的能移山的信心，也是门徒所求的信心。
好，这个信心呢，肯定不是什么，不是因信称义那个信心哈，那每个基督徒都有的哈。这个信心确实有点特别，比如说我自己，我有一次我得了胃溃疡的时候，我那时候信心的原因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因为犯罪所带来的。那别人很多人胃溃疡，你不能说所有的胃溃疡都是犯罪带来的，不是的。我很清楚，我那段时间得了胃溃疡，就是因为我犯罪得来的，上帝给我的管教的。那这是我信心的看见，而且我也相信嘛，我知道认罪悔改了，神就会什么？医治我那个胃溃疡，
吃饭就好了，
不是吃饭而已，
吃饭
对，对，那我讲就是我那时候就能，只要我认那脸，我那时候犯了罪，我觉得神就什么，就会医治我了。所以那个呢，是特殊性的，给每个人特别带领的东西，真的你别人不一定明白的。哎，比如说还有一些地方里面呢，我们说不是我专门医病赶鬼的牧师哈，这个很危险哈，就是确实在磨眼的时候，哎。有位弟兄姐妹特别的跟你看见吗？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真的能够什么病的医治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并不是说你专门为他按手祷告医治他的，不是这个意思。说尤其对我们大部分的生命，你要看医生，对不对？要借着医生医治，也是主的恩赐，也是祷告来的结果，对不对？那有些时候呢，真的祷告之后什么，他的病什么有特别的医治，这个有可能，这个没有关系，这个不是说，但是这种情况要小心，不要随便去扩展。只不过呢，我们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特别对中国的某个少数民族什么福音有什么有负担，你就坚持那样做，也表明你的信心。这种信心是跟你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对不对？哎，有的人呢，专门是愿意扶什么扶持孤寡什么老人呢？哎，这个神就给他建了信心。懂了吗？这是就得某些特殊的需要，他说我相信上帝让我做这样的服侍，
其实是一种特质，
对，一种这种信心呢，是可能别人很难替代的
特质。中国恩赐它是上帝赐的。
嗯，好，所以这里呢，我们这里特别讲能力性的恩赐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给你一种可能不是普遍的，是神给你特别的带领，但是也不要把它迷信化，不要灵恩派的人就把这些恩赐都什么，就是特别就是把它什么发挥出来哈，就搞得麻烦了，就麻烦了。好，我们来看下面的恩赐，请同志们继续读。
四，医病的恩赐能借助祷告、按手和宣告而治好疾病；五，行异能的恩赐能行出奇事来；六，做先知能说出未来将发生的事，以及神对听众的特殊要求和勉励。其便于诸灵能晓得某些话语和行为是出于圣灵、邪灵和 和人自己，也晓得某人云里的情形吧。说翻译能不透过理性说出自己所不懂的原因，可能是世上的某种理由和天上的理由。翻翻译就翻翻译，能把别人和自己所说的翻译翻为大家听得懂的话。之所以能翻，不是因为学过，而是圣灵感动所致。以上是能力性的恩赐。
好，这就讲了九种恩赐啊。后面说什么？医病啊，行异能啊，做先知啊，辨别诸灵，说方言，干什么？方言啊。这些恩赐呢，都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都是特定的时代性的。所以在使徒初代教会呢，这些恩赐什么，是真的很厉害的，很有用的，而且确实有。但是呢，当然也不是说这个人专，比如说彼得专门是医病赶鬼的使徒吗？不是。保罗是不是专门医病赶鬼的使徒啊？也不是。他们一定是专门传什么福音的。只不过呢，神是借着一些这种能力性的恩赐呢，给他一些印证，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什么被主所拣选恩高的一个神的仆人。来，请谢弟兄读一下那个这部分的总结部分。
以上的能力性的恩赐，以上是能力性的恩赐。关于这方面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8-13又有了进一步的阐述。对此段经文的解释主要有两大观点。一是传统的观点，认为先知讲道、说方言和知识性的恩赐会在信徒进入永恒时终止。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恩赐已经终止了，是在圣经正典完成时终止。很多虔诚的基督徒都支持完成正典的诠释，相信能力性恩赐的作用是要在神的真道尚未完全定稿成书之前确立众使徒的教训。因此当新约圣经完成后，就不需要这些奇能的恩赐了。我们相信能力性的恩赐在使徒时代结束时大致上已终止了。
好，所以我们所以这能力性我们人们在圣经正典完成的时候就终止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跟着前书13:8-13就说是等到完全的什么来到嘛，完全的来到。有两种解释嘛，有人说指基督再来，还有一种什么指什么，指圣经正典什么完成。但是指基督再来呢就比较困难。比较困难在哪里呢？因为那个完全的来到，那个完全啊，保罗指基督再来的那个都不用这些模棱两可的词的，不用含糊的词哈。一般都是什么，保罗书信里面讲基督再来都很具体的讲主再来啊，讲基督再临啊，基督再来啊。但他用完全的来到啊，这个词呢是跟什么字根有关系呢？是跟那个，就像你查阅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个纯全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这个完全呢可以用在神的身上的完全，但也有人在这里用什么是不断被完全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耶稣是不是不断被完全的？不可能的，耶稣本来就完全，对不对？一个被完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正典是被不断被完全的。所以保罗在当时是不是完全明白呢？他也不完全明白。我也没有，他写跟那种前后书的时候还有很多书卷什么没出来，他也不知道他写的书卷都能够成为什么圣经什么正典吗？他也不知道，懂了吗？所以他为什么保罗这时候我还是对着镜子模糊什么不清。保罗那时候也是如同猜谜语的，他也是对着猜谜的，他也很多东西不知道的，大概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还保罗对真理的认识的全备性啊还没有我们今天更厉害，知道吗？我们应该在整本圣经的这个领受啊是比保罗时代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保罗那个时代他对真理的认识度是完美的，但是他没有那么全备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只是写了那时候写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几卷没写出来，还有呢彼得前后书啊、约翰一二三书啊、启示录有没有啊？还没有。所以保罗对真理的理解的全貌也还没有。好，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为认为什么呢？第二种解释我们更接受什么呢？是真正的完全的来到，就是说方言终必停止，先知讲道终必终止，还有什么知识也终必无有，就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呢？是真的完全的来到。 有的弟兄姊妹讲，你怎么不相信神迹奇事嘛？当然相信了。你不相信有方言吗？当然有方言了。那你现在有没有啊？那现在我们不追求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暂时圣经证明没有完成，对不对？你怎么证明这使徒的写圣经是有权威的？那我也写一本书，说我写这个也是跟圣经一样的权威，行不行啊？那我也不可以啊。为什么？因为使徒们当时所写的这些话语哈，是有神迹奇事什么一种圣灵的大能陪伴着他们，来见证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是真实的，是从神来的，正是他们所传的道，知道吧？而不是什么神迹奇事本身更重要，不是的。哎，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种是来跟你验证的一些手段跟方法而已。当那个道被验证出来了，什么更重要？道更重要，要明白道，而且道完备了，就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哎，明白这个我说的话，你明白吗？比如说，我经常讲这句话，阿涛对不对？阿涛刚到这个到倩姐这里来工作哈。那我说，因为阿涛是一个好弟兄，我给你推荐过来，对不对？推荐过来可能是有个举荐，对不对？举荐说哦，你是我先举荐你这个人，对不对？那所以倩倩怎么样呢？知道这个人，那因为牧师在中间介绍，哎，你就信任这个弟兄见面，对不对？那我真正的你们谈是你们自己谈，对不对？好了，那你第一次不知道的话，你可能有一个介绍人，对不对？那最后你要什么介绍人？那我给你，假如我们写个介绍信给你，对不对？既然你来了，收到介绍信了。有的接触到这个人呢，他跟你谈话之后，我决定跟你一起来工作的，对不对？那是不是每次你都要把介绍信出来拿出来给他看一下啊？
不用的。
不用了吗？既然是第一次用嘛，对不对？第一次因为你不知道，你确认是不是介绍的谁介绍来的，对不对？举荐来的，对不对？但是当你认识这个人之后，我信任这个人，比那个介绍信什么？
很重要，
而介绍就是来证明你是这样的人，对不对？那为什么说，比如说，哎，我们中央把一个人调到你广东省委书记，对不对？他第一次要不要拿那个任命书去秘书处报道？
要
秘书处报道，我是新来的省委书记，对不对？其实我比你大，对不对？但是因为我还没有成为省委书记，要跟你报道，秘书处要什么登记？
认可，
对不对？还有一个人领导过来陪着你，对不对？开会说现在这是你们的省委什么书记，然后。他就走了，对不对？就成为你的书记了，对不对？那是不是每天来上班都说，哎，把那个任命书给我们看，每次来给你们任命书看，每次把任命书挂在什么？挂在不然来看我这里面是不是啊？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你做推举，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人已经什么
来了，
这是他的身份的，对不对？所以说，这神迹奇事、这异能、这些恩赐什么，是来证明他的什么？这个人的身份。这边他们写的圣经是个什么权威的？那这圣经都已经写出来了，这些都在证实神所传的，能不能所传的吗？道，这道来了，完成了，他的圣经是道的，所以哪个更重要？
道
更重要，所以就记住我们要，我们根据什么圣经真理来牧养什么教会，你知道吧？如果你把它理解什么，那完全来了，你基督再来啊，就比较麻烦。为什么呢？那基督都没有再来之前，我们还有新的启示，有新的知识，有方言。有先知讲道，那你就不能反对我了。但我给你们做先知讲了哈，弟兄怎么样哈？你们听我说预言哈？你说没有了，怎么没有呢？基督再来还没有啊？那圣经之外还有没有新启示啊？那你不是基督再来还没有的吗？基督再来还没有的，这个可以理解成那个基督再来还没有的，那基督还没有来啊？那你怎么能够说我这个不是新的启示呢？
一般就是这样写成的。
对呀、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什么呢？圣经正典完成了，就不再什么讲这些什么，不要追求这些表面的东西，对不对？因为当然，那始终能够有用，我就不能有吗？当然可以给你，神的能力没问题，对不对？但神的能力不能指引什么限制的嘛？神的旨意现在是什么？让你透过真理来相信什么？耶稣基督来相信神的。带领的每一步嘛，是神的话语带领我们每一步了，不再依靠什么神迹奇事，不是用这种异能，不是用这些东西来带领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启示完成了，这些是使徒们是有这些恩赐，是吧？证明他们所写的圣经是什么是有权威的，他的证明真理被建立出来了，完备了，你还依靠什么？依靠什么？依靠基督的爱。 我们就求得圣灵的绝对权威了，对不对？这样你把这个经文理解什么？你等基督再来才终止啊！其实你把圣灵的绝对权威给他，给重要的反应啊，那就可以增加了不？开始有新启示了，我有感动写出一本书，跟圣经一样什么重要哦？你信不信啊？我还有灵启示的不？对呀、啊，是什么？当时使徒们，哎，你不能模仿使徒，对不对啊？哎，使徒先知有神迹其实是真的，你这样神迹其实我就不相信了，为什么？没神说，真理是什么？完备其实出来了。我现在接受，我更相信真理，而不是相信什么？你的这个故事，你的所谓的经历，那我要用真理来判断，懂了吗？所以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恩赐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恩赐呢是叫能力性的恩赐，我们现在呢使徒时代结束时已经大致成嘛终止了，
但是现在还有
哦，哎，我们按照不神迹其实是有的，
不
神迹其实是有的，
先知就是有，
对呀、啊、先知啊，还有、
哎、
包括方言，
我跟你讲
这个礼拜天晚上呢，有个弟兄来跟我谈话，他前委员我们教会嘛，他就来找我，他说，那么说他已经写了会员申请表了，但这地方呢，说没有发言呢，现在呢，他很认真来找我嘛，他说他自己有，我你有，那种他说，哎，我你有没有呢？我不判断你，你有没有？反正我们认为是没有的哈，但是呢，你有你自己领受，但是呢，我们不说你故意骗人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被人培养到一个什么？有可能某种的东西出来，但是这个呢我不做任何判断，但是呢这个我们的立场是教会立场是我们是不承认的，所以呢这个你也不需要来讲嘛，因为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不影响你委身教会，
是不是中邪了？
不也不能，你有一种可能性但不完全
你有你自己知道啊，
不完全所以呢
他停不下来，
所以我跟他说什么意思呢？我说你要有情，我也会被人培养过讲方言，但是我承认我们也没有啊，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的刚才一个印尼来的那些团队啊，为我把我按手祷告，然后让我求方言，就我一夜没有在祷告方言，一夜没有，我说诚实的讲是没有的，我骗人可以说我有的，但是呢没有意思的，但有的是方言，有的呢当然中邪的一种可能性，还有是故意骗人的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我不要打击所有人啊，要打击人就是不够全备啊，也有人配成假的是吧？我自己以为是真的方言呢，其实嘛不是方言，是什么？
你开口以后，你的嘴就停不下来，嘴就说来
了。有的时候这个它是一种被人骗成一种什么？一种很我不知道奇怪的一种东西呢。这个可能是我不敢，有的时候一定中邪了，一定是骗人的，不是？有的时候呢，是你自己被魔邪潜能的所谓的被发
现。哎，我不知道有没有。就原来那个残疾大街啊，那个姐妹，我们一起去北京受训的时候，就有一次的祷告，我们一起就是全部的学员都在一起，哎，他就突然就讲方言了，然后那个陈琦吧，那个叫女孩叫陈琦吧，那个翻译，他就在不停的翻译，真的就进行了10到20分钟。后来过了以后，他就然后那个在小范围吧，那个大街就做一些见证，就是说，哎呀，他是。我真的是控制不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哎，就是我是亲身经历这样的。
好，但这个都不一定真的哈，这个都是一种场景的，都不一定的，不能证明有方言哈，都不能证明，因为他翻译的到底对不对他也知道，反正呢他这时候有点说矮，说这个说属灵的话，造句的话总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就像一个弟兄啊，哎，印尼一个弟兄来跟我祷告，那时候我没结婚哈，没有女朋友在身上，给我祷告，按着。张弟兄，现在圣灵让我看到一个美好的意象，告诉你，然后什么？将来你一定神会赐你一个非常爱你的、漂亮的、温柔的、顺服的、很懂得神的话语的一位姊妹做你的妻子，这好不好？当然好了，我做那么想啊，那肯定没问题的。这个预言一定美好的，对不对？就你今天跟阿超进行祷告，阿超，欢迎你的那个姊妹，有信主的，有爱主的，不知主的，温柔的，贤惠的，孝敬父母的，温柔的，你肯定阿门的了，因为多分多分都讲的了，跟主席一样还祷告，我想他也做美求的嘛，这个很正常，对不对？但是你说这叫预言吗？这叫意象吗？或者这叫什么？这叫白日梦吧？我都不知道，都有可能，对不对？这个没有关系啊。但是对我来说，我其实永远都是我最美丽的，是吧？最温柔的，又智慧的，肯定是啊，对不对？那个怎么说都是对的，对不对？ 对呀、啊，所以呢，会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啊，我这个能力性认知呢，其实我们要先什么呢？有，但是在使徒圣经这里完全就终止了，终止了就是大家更多的要靠什么？真理，真理权威哈，这在确实真理绝对权威，完全的权威，知道吧？否则的话你就很麻烦，因为基督还没再来，你说今天那我说圣经给我新的启示，新的知识点，你要不要听？你说全部也在来还没有呢？那你后来否定我没有啊？所以我跟弟兄讲什么呢？我说以前我也这观点，但没有回到百分之前，那没有这道经文，我说我们不土为人说方言，但也不禁止人说方言，对不对？那因为这个经文里头呢，我们不看，就是不支持人说方言，我不承认有方言，不承认有方言。
在教会里头说。
不，我们就在家里，我们也不鼓励说了，不要追求这个，不要走火入魔。或者被一些人什么培养到什么，或者是变成一种什么一种假扮演出来，没有必要，没有意义，多一点真理造就好了，多追求真理的造就。但是你不要否定什么，所以有人在外面传呢，喂，当不当牧师不承认神迹奇事哦，不相信你有扮演哦，我当然都错了，我当然承认有扮演了。保罗做扮演比什么万很多人都做，对不对啊？保罗当然有扮演的意思了，当然在教会身上有了，我说现在没有。你不要把我的话也搞错了，张福大这个家伙不承认有方言，不承认有神迹奇事，不承认有什么一名男鬼，不承认有，谁说的？谁不承认的？你落用我的话语吗？我是说神还可以行神迹奇事，但神不把这个恩赐专门给人，我专门行神迹奇事的牧师，你相信吗？连保罗在都没有，保罗在有神迹奇事的恩赐，但是这保罗专门是行神迹奇事的使徒吗？从来没有人说我专门是一命赶鬼的使徒，我专门是一命赶鬼的先知，我专门一命赶鬼的，
他是为了见证你，
好传道人，我专门是什么说方言的传道人，有没有嘛？那有问题的嘛？就那个时代有，你也不能这样说，对不对？更何况现在我们人都这种恩赐，我们认为都终止了，更不可能。但是神能不能行神迹奇事呢？今天这个时代，神能行神迹奇事呢？当然可以了，但是神做的不是神借着我当时大牧师专门行神迹奇事的，那就有问题，没有这回事，知道吧？就算有，不是说专门给一个牧师专门去一命两鬼的，那会高举一个人，让你神化一个人，上帝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知道吗？
但是那个挺吸引人的哦，
对，就是这吸引人的。
这个
肯定的，不信主的人都搞牧师师，牧师师不是吸引什么，也吸引人嘛？可能搞特异什么功能，不就吸引人吗？他吸引你嘛？这个很正常，这个人的本性嘛，对吧？好，我们快点哈，快点看看，来看看那个，这是能力性的恩赐哈，来，请宅子妹读一下。另外有生命性的恩赐，这个。
另外有生命性的恩赐，生命性的恩赐，这种恩赐记载在罗马书12章6到7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或做执事，或做教导的，或做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灵敏的，以上各种恩赐都不能算是特别的表现，而是一种特别的天赋，长期伴随着人，所以算是生命式的恩赐。分数以下：一、说预言。说预言的先知是神的发言人，将神的话语宣告出来。预言可以是关系将来的事，或不是必然的。初期的教会是先知在神的灵直接推动下，说出从神而来的与教义真理有关的话，或与当时的使命有关，是当时的处境而定。他们所做的功在新约圣经中被保存下来，今天不再有由神启示经先知述说的新道理，附加在基督徒的整体真理上。因为真道在私义已一次过交付圣徒了，因此今天的说预言只是宣讲圣经启示出来的神的心意，制造着圣经启示出来的基督信仰道理说预言。二、执事。有这恩赐的人特别喜欢服侍人， 也不是得特别周到，办事也相当勤快。三，教导有这恩赐的人分思能力比较强，思想有条理，以致对真理能很快的领悟，并且能清楚地表达，使人也容易理解。四，劝化，有这恩赐的人比较有耐心、耐性，性情温柔，愿意听人诉苦，并且安慰劝勉人。五，施舍，有这恩赐的人性格慷慨，心地善良，常想着如何付出，常注意别人的需要。六，自理，有这恩赐的人办事能力较强，具有领导才能，能把事情按部就班圆满地完成。七，灵敏人，有这恩赐的人特别有爱心，特别能体恤人，愿意帮人解决困难。以上是生命性的恩赐。
好，徒弟，你的心用笔圈了吗？
这个是不是昔日以一次过交付，是你们那个过一年的交付之后是吧？
以一次交付圣徒，过不要，
过不要，
对，所以真的在这以一次交付圣徒了，那过是多余的，一定要把它挂出来。
有点广东口音，太广东了，一次过什么圣
徒？是一次交付圣徒
了。有一点那个地方口音味的，那七哥敢不敢啊？哎，敢不敢？他有点那种广东那种口音。
好，一次交付圣徒了，好。注意，徒弟兄，你还有编辑指出来的，在78页那里赶快改一下。78页专门有人跟我说，你们教会的会员手册里面有个明显的错误，在78页的中间，有没有看到一个错误？第三段的第一行、第二行，78页。对不对？谁招啊？沙漠啊，那个招没有问题，他是谁啊？
扫罗嘛。
那是谁啊？
扫罗找。
你这里谁招啊？
这里写成保罗。
对呀、啊，那你改掉啊，这个很严重的错误哈。这是扫罗，不是保罗哈，要命了。好，这是别人专门找我，告诉我你们教会用手册这个错误。这个当然肯定是字打错的，肯定不是我们认识上的错误哈。那样说就大了哈，是字上的错误，是扫罗招撒母耳的事件，这个没关系啊，找撒母耳事件都无所谓。
其实也以前有这种，把这些问题啊，没有印之前就搞一个刊物表。以前我们的书都是有这种东西的，以前我们这些书都有这种，列一个刊物表。
不，这个没关系，反正下次就要记得，就徒弟马上电子版慢慢的改过来。
读过那种书没有？你这个年代没有？
是，
你懂不懂？以前的书，我们这个年代就有，有些书就是有错误的，他在写一个刊物表，叫刊物表。
那为什么不直接给他改过来？
就是没改嘛，知不知道？原来我们有过这种书吗？
是为了保持原版的风味吗？
不是，就有这种书。
不，他说那个不，徒弟你不懂那个，人家出这版书，可能写十几年都不会再版的了。
对，
这个书已经出来了，但是发行了，但是发现很多错误。又不可能马上再版怎么办呢？他觉得刊物了，就在后面声明一下就刊物，或者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那个作者已经去世了，
对，
这个刊物呢，你不能随便改动怎么办呢？只能用刊物来告诉大家。当然，这个你不敢。
两个字，你肯定这个年代没有。
当然，那个错别字还有的什么是一个表达的错误啊？你不敢随便改变作者的那个观点，但刚才观点在那个阶段，他那个观点是有点不成熟的观点，但他保留了原作者的什么当时的那个观点，但后来呢，我们发现不一定很正确。就做一个说明而已，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好，这个有特殊情况，很多都不知道我们想的哈。但你徒弟你这个会员手册随时可以过两年又可以，或者一发完又可以印新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随时改的嘛。但有的东西你是不能乱改的嘛。
对，没改之前你可以写。
对，他有的没改之前他做一个，怕大家误解你这个教会有这方面的错误。
啊、
其实我们不是这个观点。
一个就加一张纸，一张刊物表，一般都是小小的，有个十几二十条。
好，没关系。我这是刚想到一个，刚刚正好接着一个，我想到什么？那天有个弟兄专门告诉我，我们会员手册里面78页说这里有个错的地方，那我就刚刚就想起来了，我已经忘记了。别人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没有马上记，又想起来了。而且他是耶稣，我也记得那么清楚，看到徒弟兄78页，因为那家弟兄说78页，把他自己拿个会员手册，你看你这里有个错的， 这不是保罗，是什么？
他是我们教会弟兄吗？
他认真吗？不，他是申请会员嘛？他申请会员，他就给我提出什么？跟我提出这个方言的问题了。
他也很熟悉哦，
老周啊，老周特别的。
不是，还有说另外的弟兄，不管谁，不要管谁了。好，不是这个就是在关于这个。方言的问题跟我提出，第二个就是他说有个错别字，那都很好，我谢谢，很好，继续那个认真，就是要那么认真，是对的，是对的。好，我们这里地方呢讲，他就说预言的恩赐哈，这里我们不是说今天说的什么，甚至让你说是预言哈，这个我们说今天是什么，那对今天的属教会来说呢，你能够把预言给什么领受解开，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你把就特别启示录里面很多什么预言，对不对？能够把它分解出来，已经解经，这是今天。好，你看到没有？还有指示、教导、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和怜悯的，对不对？这些恩赐是不是有的就有了，对吧？基本上你看有就有，对不对？没有了就没有，对不对？现在来说也不那么，这就叫什么？这叫什么？生命性的恩赐，看到没有？生命的什么？就说一旦神给你有了这些恩赐，就能你看什么？一直就有了，对不对？对不对？有知识啊，有教导的恩赐啊，劝化的恩赐啊，施舍的恩赐啊，治理的恩赐啊，执行怜悯人的恩赐啊，所以这个呢就会在家里长期拥有的，对不对？比如说谢霆锋，你觉得这个恩赐是什么？
我的恩赐，我自己都觉得明显，我好像没有特别突出
来、我觉得你还有劝化人的恩赐啊。
我原来我觉得是有，但是我现在也是可能操练不多了还是什么。当然，我以前其实我在东山堂那个青年组聚会的时候啊，我就非常留意他报新人的时候就把名字写下来。我马上一去我就跟他们沟通新人，我就叫出他的名字，哇，他就很兴奋，因为我很留意做这种功课，然后我就可以跟他沟通。就是这样。
好，可能因为做这个录音剪辑做多了，劝化的多了。语言上很累点，或者是现场优秀的功能太强了，
对，
把人运输的什么不太完
了，然后就转为好像就是有一点对机器了，对人就少了，确实也是。
结果呢，在内人这方面呢，优秀功能特别强，特别强大，现场优秀的太厉害了。
我都知道这是问题，这把老婆和孩子都揪的都不愿意跟我沟通了。
所以这个优秀功能太强了，就是。大原则一定要不能放，其他的都应该什么包容和接纳，一定要什么就是要接纳。
我们徒弟们也经常发生这种冲突啊，是不是？
好，这是知识教导啊，劝化、施舍啊，治理啊。比如阿涛，你觉得你认识在哪一个方面？
我觉得是在第二个吧。
教知识类的。徒弟们呢？
有一点点知识吧。
有点点知识，那么谦虚哈。同志们呢？
可能是第七吧。
啊，第七怜悯人呢？
啊。
好，怜悯。那宅子们呢？
也是怜悯这一块的。
啊？哪一个？
怜悯人。
怜悯人。
好，这个我看，反正我这些字呢，我是哪个字啊？
教导第三，
教导比较明显啊，
可能有好几样。
教导比较明显一点哈、教导比较明显一点，特别的明显，应该是教导哈。好，那我们来看，来请徒弟们来读。
那恩赐的产生，恩赐是圣灵按教会的需要而随己意赐下的，它最终目的不是为个人的享受，而是为教会的造就。他也不是按我们的意思，是按圣灵的意思。既然我们也可以向神求某一种恩赐，圣灵赐下恩赐的方式有好几种，可能是圣灵突然赐下，就像我今天发生的事，也可能是借着某属灵的人或教会负责人按手而赐下，也可能是由环境塑造而成的。恩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了一种也可以有第二种，在一种之中也有大小的分别，可以增长，可以消减。说到某人有某方面的恩赐，是与他自己或与当地会众比较而说的。例如某人在教会中比较会讲道，我们就说他有讲道的恩赐，但这人说到了一个人人会讲道的聚会中，他可能是最没有讲道恩赐的人。某人讲道虽然不算突出， 但是他其他方面更差，在讲道方面多操练还比较有潜力，我们也能说他有讲道恩赐。因此当一个人得了某种恩赐，他就当常常操练他，使这恩赐更增长更成熟。须知有某种恩赐并不表示在这方面侍奉就必很有果效，只表示在这方面会长进较多较快。例如一个人有明显的讲道恩赐，治理的恩赐却较不明显，则这人用同样的时间操练讲道与治理，在讲道方面的长进会较快，治理方面也会有进步，但是进步较慢，且到了某一程度后就很难突破。如果这人在讲道方面从不操练，则讲道仍不会讲得好。当人运用某种恩赐到很老练的地步，他的侍奉自然会更专注在这种恩赐上，他也就可以说有了某种职分。例如某人有教导的恩赐，他也常做教导工作，以致他在教导方面十分老练，别人也很得帮助，他自然会有更多机会教导，其他的侍奉就会相对减少，他也就可以说有了教导的职分。彼得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提到各种职分，其中除了使徒以外都与恩赐有关，一般也都是循这个途径而领受职分。
好，所以大家我们看到呢，这里讲的这份我们已经不是讲那个能力性的恩赐了哈，不只是格林说十二章的恩赐是这样吗？罗马是十二章的恩赐哈，这恩赐是可以操练的，而且呢，你有的就要加给你的，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些恩赐呢，是常常在一个人去生命里面，对不对？见到自己能够见到什么别人的哈，这些恩赐你要去发掘的，去领受的。哎，有的人说我一点恩赐都没有，也不可能的哈，你不要说上帝会拣选一个没有用的人，不可能的，他一定有的。当然相对来说的哈。确实有时候你在那个教会讲到的，到我们教会还不一定能讲到，对不对？可能到我们教会刚讲到的，在别的教会噼里啪啦就讲了一套一套的，真的很厉害。我们教会真的以前有的，哎呀，我们在深圳我就不敢讲，就我到老家就哇，他没听过讲，他听过讲，那真的很好。这肯定是，这个对我来说我一点都不奇怪的，一点都不奇怪的，你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在一个都会讲到的教会呢，还是显得明讲到没有那么明显，对不对？哎，有人在新的地方，而且特别是到一些农村教会哈，那些知识不高教会。哎，你就真的可以讲，真的可以讲，是没有问题的。或者你在真理说白了，咱们在到那个程度，你跟那些教会真理讲的不全面，讲到肯定没有问题的，知道吧？所以就当然我们不是说自夸，不是在炫耀，不是在觉得我们俩厉害什么的，你就继续装备自己就好了。有一些神把你什么显明出来，或者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哎，你就表现那个恩赐就显明出来了，没有关系，就是要明白主的恩典哈。好，这个我们就来请。就请阿涛来帮我们读一下关于恩赐应提点提醒。
嗯，作为教会负责人，有责任要在教会中发掘恩赐并运用恩赐。说到发掘恩赐，首先应该多求主赐下各样恩赐给教会。教会要增长，需要有各方面恩赐的人一起配搭，使各方面事工都能做得好。也见证出神在各方面的丰富，为此我们应该多祈求主赐下，因为神才是恩赐的源头。其次，应该多给信徒操练各种恩赐的智慧，例如在较小型的智慧中，不妨多安排几位有心事侍奉主的，这个侍奉是不是错的？
也是没那个侍奉可以的。
侍奉主弟兄操练讲道，从中观察谁比较有讲道的恩赐，就安排人分头去看望、传福音、领诗歌、购物或办理其他事务，使个人的恩赐有智慧显明。有些教会负责人比较不放心将侍奉交给人做，认为侍奉是神圣的，人的灵命尚未成熟前，不配从事任何侍奉。其实只有一个人愿意奉献自己做活祭，他就已经是圣洁的了，神也乐意人侍奉他。又借着侍奉工作使这人长进，让教会每个肢体都参与侍奉是很应当的事。在信徒的侍奉中，如何判断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呢？一方面看侍奉的人本身在侍奉时的感觉，一方面看他侍奉的果效。如果人进行一项侍奉时觉得灵力很喜乐，很有主的同在，别人也觉得 觉得合适，很可能他就是有这方面的恩赐。如果只是自己喜欢，别人却难以适应，例如有人特别喜欢说话，一开口就很难停止，这些话却未上必上这个人，则还不能算有这方面的恩赐。对有某种恩赐的人，应该帮助他更熟练的运用恩赐，在他困惑的时候指点他，在他不得当的地方纠正他，使他运用得更适当，给教会带来更大的益处。
好，这些嘛，什么就挖掘恩赐哈，就是一方面要给这个操练的机会哈，也当然也不能乱说，对不对？在这恩赐里面，他自己要有发挥他的恩赐，那么别人也能呢，也能够从你的恩赐里面得到什么？造就哈。对，虽然不是按照结果来判断的哈，你说我会伤心，确实你伤心，伤势里面一个都不信，没有人因为你伤心，那也奇怪的，对不对？
嗯。
那个你就没有，当然你还是继续传，没错，不是说你没有伤心，但是可能你不一定有伤心的什么明显恩赐，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我讲到，就我讲到，每次讲到呢，从来没有人觉得听你讲到觉得有意思，那你还讲吗？那你太过分了，是吧？那肯定山里总是有，对吧？那你一听你讲到，大家都跑光了。那特殊情况，我跟记录的人讲到都跑光了，那不能怪我吧？都有八座的都跑了，那不能怪我哈。那正常说，你在哪里讲到都是每次都我自己一讲，就只剩我一个人，那肯定不要讲啊。虽然主继续给你信心，可以。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但是正常情况下还是有一些，就是通过一些结果来验证出什么你的某些恩赐哈，就是这个彼此的。
那有些特殊的恩赐，你看我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牧师，他就是对那个夜总会里面一些恋人有服侍，他服侍一段时间以后，真的就服侍的挺好。后来那个夜总会的每一个周六还是什么早晨就开放给他。专门不是这一群人，是这样。
好，我们看关于来，请同志们做一下关于恩赐运用恩赐的几点提醒。
在恩赐的应用上，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应用恩赐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而非表现个人。因此，若是对教会没有益处，就不要使用。明前14:12，保罗鼓励弟兄姐妹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26提出造就人的原则。28又吩咐人在聚会中不要做对教会更无意义的事。如何对教会有益，就如何应用。其次，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的人要彼此尊重，彼此搭配。恩赐虽然有不同，却没有一样是教会不需要的。而且恩赐越大的人，神向他要的就越多，他应该更占精力使用，绝不能拿恩赐夸口。另外，恩赐虽然与职分有关系，在安排教会事工的时候，却不能单看恩赐，更要考虑同工的灵力，特别是忠心的程度。马太福音25:14-30，灵命不好的人，若有过多机会使用自己的恩赐，很容易会骄傲，反而使自己及教会受亏损。我们要让每个信徒都参与侍奉，但我们要到信徒灵命较成熟之后，才把它放在较重要的位置，使教会能稳定成长。最后要说的是，教会要确诺恩赐却不是以恩赐为追求的中心，灵命长进才是追求的中心。恩赐多不等于属灵，属灵的权柄也不是由恩赐得来的更多。教会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却被保罗称为属肉体。恩赐的目的是使得教会早日长大成熟。若是教会不顾属灵的光景，一味追求恩赐， 十二个职位，反而会给教会带来更大的难处。但愿我们持定追求的目标，又求主赐下各样恩赐来完成这目标，则教会可以在神的带领之下不断成长。
好，这是关于恩赐哈，这么样的就是大家注意，这里头呢就是一个叫能力性的恩赐，一个叫什么？生命性的恩赐哈，一定要把它搞清楚这个概念。要能力跟生命的恩赐它是有区别的，是有区别的。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个是我们当然都不否定，都是神来的。只不过呢，今天我们教会主要使用什么？是叫生命性的恩赐，而不是追求能力性的恩赐。当然，就生命的恩赐也不要过分看重什么。恩赐生命给恩赐比恩赐什么更重要，所以品格也比恩赐更重要。所以有时候恩赐你过分高于恩赐呢，很容易让一点人骄傲。所以为什么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对不对啊？免得他夸口啊。就有些教会很容易看着某些特殊才能的人哈，要小心一点，因为有时候呢也会给带来很多的困难，带来很多困难。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教会的恩赐的应用哈，恩赐的应用呢其实是很真实的，也可以是每天去面对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就结束了，就是教会的这个聚会，关于教会的聚会，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和关于恩赐方面大家有没有一点点回应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感受的，有没有关于教会恩赐的，有没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就先祷告，我们已经下一点多了，所以我们随时可能要准备下去吃饭，我们先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赐给教会有美好的属灵恩赐，我们既要承认其实在更正前书这十二章，你赐给当时的使徒时代的初代教会有很多美好的能力性的恩赐，在使徒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在当时教会所表现出来的，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奠定了初代教会的根基。你也透过在使徒先知们所经历的那些，借着他们行神迹奇事啊，借着他们能够有些特殊的才能力性的恩赐在他们身上的彰显，来验证出他们所讲的道所写的圣经是有权威的，这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重要。当然我们也承认，当圣经正典完成之后，我们觉得这些恩赐就终止了，就完成了他历史的使命，它是真实的，但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那你谢谢你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又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其实教会有另外的那种生命性的恩赐，是吧？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经常使用的，甚至很多知识分子的兴起跟这些恩赐是有关系的，不断的当然更有生命的带领，更有品格的造就，主要能够在教会里面继续的来做你自己奇妙的工作。谢谢你赐给教会各种恩赐的弟兄姐妹，或者弟兄姐妹也有不同的属灵恩赐，就是能够彼此的造就，对于肢体互相帮助，互相的来造就。谢谢你，你来恩待，继续保守你的儿女们，继续在你的话语上有造就，继续在你的真理上更好的成长。谢谢你，你亲自保守，亲自眷顾，亲自带领你的每个儿女，让我们继续发掘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赐，你已经赐给我们了，让我们继续的操练，发现我们更多的恩赐，而且更是谦卑的摆在主的面前，愿意被主所使用。主啊，你就会有的就嫁给他，你就给我们恩上加恩，恩上加里。谢谢你，祝福我们上午这样的一个学习，让我们继续的围着更多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被神使用，来常常的祷告，常常的彼此的支持和激发，好让我们更好的啊，每个人按照神所得的恩赐给我们彼此服侍，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教宗，把荣耀归给你，祝福我们下午傍晚晚上的时间。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好，正好结束，好，我们结束。